个祷告。我们坐在天上父，我们今天我们满心欢喜来查考你的话语，愿你从头到末了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你真是把你自己显现给我们，让我们看到你的美好，你的美伟大，让我们来从心底里来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今天上周是不好意思，我那个有点生病，所以我没有来，所以让 Alex 临时让他帮我带一下。其实时间也很紧，因为我是应该是从我的那个小女儿那边传感冒，后来就是整个那个扁桃体就发肿很大，所以我就是，但是感谢神，就是这周星期二去看医生，然后吃了一些消炎药，已经好多了。所以一开始还在想说要不要心磊帮我讲，但是还好，就是但蛮顺利的，就是所以今天我们是来到第五课，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就是要体会诗人的心境。那何谓体会诗人的心境呢？那我记得我们那个刚开始组织学的时候，大家不知道，大家不记得，但这个单章上一个对诗篇的简介，那我就给大家念一下。他当时我觉得这个是这样介绍诗篇的，他说诗篇是一本人与神关系的宣告书，内容有祈求、颂赞、哀叹、愿望，甚至诅咒，极度表达了诗人内心的感受与挣扎。所以我们一开始在介绍诗篇的时候就说了，诗篇是一个表达诗人心境的一篇诗篇，所以是介绍这个诗人他的内心的挣扎，他的所有的感情。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要特别的在上面要强调一些，就是看一下诗人是他有怎么样一些心境。那还有，我记得大家可能我大家其实可以跟大家看过这个 quote， 就是 Matthew Henry， 他这个金评家，他就说诗篇是把我们带离与人、与政治家、与哲学家、与辩论者的对话，引导我们与神亲密的对话，在神里面给我们的灵魂的安慰和安息，把我们的心高举向他。所以这是一个，也是一个在说是关于我们诗人的心境的一个问题。那诗篇里面有很多表达的感情，我们说人有悲欢离合，还有那你所有诗篇，所有整个150篇诗篇都就涵盖了所有这边这些的话题。那么最著名就是哀歌了，那哀歌呢其实有很多哀歌了。那今天我只举了几个例子，就是诗篇22篇，我记得陈荣已经帮我们讲过，他有一次讲，他说是个人的哀歌，79篇是团体的哀歌，然后42篇到43篇也是一篇哀歌，137篇也是哀歌。那其中有些哀歌呢是在以色列被巴比伦夺到巴比伦以后，所以诗人所特别根据当时特定情况所写的，所以当时我们待会儿我们会比较详细的来查考一下。那还有忏悔，陈荣也带领我们查考诗篇51篇，那就是大卫著名的忏悔诗，他跟拔示巴在同寝以后，他就神派拿单先知把他的罪给显出来，所以大卫就在神面前忏悔。那欢呢，我们其实也讲过了，就是最重要就是诗篇的143篇的118篇，还有146到150篇，我们之前讲过，就是哈利路亚赞美诗，还有就是全都是赞美诗，是这个很欢乐的情况下所写的。那最后呢，我最喜欢一篇，就是可能其实很多我们基督徒都喜欢，没人不喜欢这首，这是平安的一首诗歌，待会我们会特别花时间讲一讲，就是一个很平静很安稳的一个状态。就是当你可以想象，就是说当你想一想，当你的一个基督徒的这个生活充满了悲哀或者是困难，充满了忏悔，也充满了欢乐，但是最后的时候呢，你来到神的面前，你就好像当就是好像当你经过这所有的以后， 也许当你见到神的时候，你就发现哦，我的心原来是在这么平安在神面前。所以这是我非常个人非常喜欢的诗歌。其实在我这边生病的时候，我也给我很大的安慰。然后我们待会儿会查考，所以我们今天主要是查考哀歌，还有平安诗篇，就是诗篇23篇。那么为什么会有哀歌呢？诗篇中，大家会想说，这个源头在哪里？其实他在摩西在出埃及，在申命记9早就预言了。他就说，大家还记得他，因为摩西神说，耶和华对他说，你不能进迦南地，因为他违背了神对他的命令。神说你要去对石头要呼喊他，让他出水，但是摩西用杖去击打石头出水，所以耶和华就因为这个事情，摩西不能进迦南地。那摩西在进迦南地之前呢，这所有以色列进迦南之前，他就对所有以色列人发预言说，他是这样说的，他当时说了一些很多的祝福，他说你如果你们顺服的话就带来祝福，但是你们悖逆就带来诅咒。摩西就这样对以色列说，他说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诅咒都必追随你。那下面有很多诅咒了，这是在记载在申命记第28章。他说他是对以色列说，他说如果你们不听从这律例去敬拜别神，这是耶和华说，他说你在耶和华领你到的各国中要令人惊骇笑谈讥笑，就说你要在被生，然后你要被使你分散在万民中，就是说以色列要被分散在万民中，在每个国家中你要被人耻笑讥笑。那我们如果你稍微知道犹太人历史，就发现其实犹太人整个从第一次被灭亡于巴比伦，到后来一直到现在的历史，都是整个的充满都这种这些摩西的预言。所以摩西很早就预言他们会悖逆，所以说他们最后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原来为什么会到被分散到万国之中，然后被讥笑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回想起耶和华的话，所以他们就开始写一些哀歌，就想说他们想要回归他们的那块土地，那块圣地。刚才我们马老师讲，那如果一个稍微的简要历史的话，那么我们从列王记看，那以色列本来是一个联合的王国，他在公元前930年的时候，他南北国分立，那北国是以色列，南国是犹大。那北国呢很快就灭亡了，他在公元前722年他是灭亡于亚述。那我们知道北国的时候，他分立的时候分出了10个支派给他，所以在历史上他们称为就失落了十个支派，因为找不到了。现在以色列人大部分就是从南国犹大人可以追溯出来的，所以那南国存在的比较久一点，但是他也在公元前586年被灭亡于巴比伦，那时候第一圣殿也被毁了。所以这是一个以色列的简单的历史，就是让我们看知道他们在大概给我们一个简单的历史背景，就是说他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写出这样的哀歌。因为很多的哀歌都是非常描述了他们对回归耶路撒冷一个非常强烈的愿望。那这是一个就是在公元前586年以色列人亡于巴比伦。那当时时候呢，犹太人所有的敬拜生活都是围绕着圣殿的，因为他们每年三大节期他们要回到圣殿去敬拜耶和华。那所以说对犹太人来说，圣殿即是他们的信仰生活，离开了圣殿，他们就圣殿生活他们就没有了。因为所以说对他们来说，但对他们来说呢，他们也认为既然这圣殿是神的圣殿，那我们只要我们住在这个地方，那就会有永远的保护，不会被外敌所侵。所以呢，以色列人在那个时代的时候是非，其实就像以赛亚书所说的，他们就是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虔诚，实际上他们其实已经在他们个人的生活中已经完全偏离神了。比如他们先知经常对他们说，就说即使有外敌来侵略的话，我们也不用怕。他们说平安了，平安了，这是在耶利米书6章14节所记载的。 就是他们把圣殿等同于神，所以这是犹太人在当时一个信仰生活中一个很大的缺失。所以到一个地步，他们已经就是完全背离了神的诫命。所以他们虽然说他们自称自己神的子民，但是他们所有的生活，他们有各种各样的不公义在他们生活的里面。所以这时候神就记得先知啊，我讲巴勒克下次会讲耶利米书，还有以赛亚对他们说，你们要悔改，因为圣殿不等于神。所以这时候就是在那个时候他们的圣殿被毁了。那个时候可以说是对犹太人的信仰生活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这个呢，自从那时候因为圣殿被毁，所以他们没有地方再去敬拜神，所以他们开始修建犹太会堂。这是一个很早的一个犹太会堂，是在加百农的一个地方所发出的所存在的古迹。那当时呢，犹太人他们没有圣殿了，他们怎么办呢？他们还想回去耶路撒冷。那时候但是呢，耶利米书那下一个季就是巴勒克会给我们讲，耶和华就借耶利米对以色列人说，他说你们，他就这样说，他说他意思就是说，你们现在被掳到巴比伦去，你们还想回来，你们现在先放弃这个念头。你们要做的是什么呢？你们就是在不管在哪个国家，你们被分散以后，你们要在其中盖房屋，栽种田园，还有吃其中所产的。然后你们在被掳的那一城里面，你要不要为那个城求平安，为那个城祷告耶和华。很多历史学家就发现，就是说犹太人信仰生活从那时候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一开始他们是在需要到圣殿来过他们信仰生活，可是从那个时以后，犹太人开始建他们的会堂，所以他们在每个会堂里面开始他们敬拜生活。其实这也是我们教会的雏形。我们现在教会之所以在每个地方都有华人教会，我们虽然说我们也许我们搬家的时候我们会离开这个地方，但是呢，我们只要找了一个教会的话，同样是神的家，我们也是像一家人一样。所以追根溯源的话，在那时候是从那时候犹太人他们被分散以后他们开始的。所以他们建会堂的时候，他们会把他们其中一个祷告室，他们会把祷告室呢建的朝向，如果是在耶路撒冷的西边的话，他们会朝向东边。如果是在耶路撒冷的东边的话，朝向西边，他们目标就是要把这个祷告室朝向耶路撒冷，因为那是他们的中心。他们虽然已经被掳到去万国，但是他们心中还有一个想，就是中心敬拜地方就是耶路撒冷。所以这是他们很多时候写哀歌的一个背景。因为如果你稍微翻哀歌的话，其实他们有很多地方会提到西安就是指耶路撒冷。然后所以说才会有上星期，其实我应该讲是上行之诗，上行之诗他们朝回耶路撒冷朝圣的一首诗歌。如果你稍微看的话，其实它有很多的很多地方它会提到西安。比如说我们稍微翻一下，比如说我们翻到诗篇第120篇好了，从120篇开始，然后我们先来到122篇好了。比如说诗篇第122篇第二节，他会说，你看他说什么，他说耶路撒冷啊，我的脚站在你的门口门内。那第三节他说，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然后第六节，跳第六节，他说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呢，爱你的人必然兴旺。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上次应该讲的上行之诗。然后如果我们跳了125篇的话，他说第一节，你看他说，倚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 西安就是指的耶路撒冷一个名称。第二节又提到耶路撒冷，然后这就后面就很多了，真的是太多了。比如说129篇的话，他面面又提到，他说比如说129篇第五节，他说愿恨恶西安的都蒙羞退后。这西安又提到就又是指的是耶路撒冷。对，然后我们再跳到137篇好吗？今天我们会，这是也是一首哀歌，就是讲的是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的，掳到外邦巴比伦以后，他们写了一首诗歌。这个背景是当时的可能是巴比伦人抓住他们以后，要他们唱说，哎，你们要不要把你们的歌唱给我们唱一下？这是诗篇，这个诗人根据这个背景写了一篇诗歌。比如说他说，你看前面有没有提到耶路撒冷，我们看他说第三篇，你说给我们唱一首西安歌吧，西安歌就是耶路撒冷，就是在耶路撒冷唱的，很可能是赞美诗篇。然后第五节他说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然后第六节你看他又说，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喜爱的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然后第七篇又是耶路撒冷。所以如果说我们中国人有诗的情节的话，犹太人是有耶路撒冷情节。如果你读他的所有这些诗篇，他都会提到耶路撒冷。然后那就怎么样理解他们这种对耶路撒冷的一种强烈的愿望，回归愿望呢？我想如果我们听几首他们犹太人所以色列人他们所自己的诗歌，也许可以比较帮助我们理解这样的一个情感。那有一首歌叫做金色的耶路撒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大家有没有看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辛德勒名单一个电影，都没看过啊。这个辛德勒名单呢是叫 斯皮伯格他所拍的一篇电影，他是借的是说在二战的时候有一个德国人叫做奥斯卡·辛德勒，他本身是一个犹太，是一个德国人，他也是一个纳粹，但是呢 somehow 他还没有撕掉自己良心，他本来是想去发战争财的，可是呢到后来他因为看到犹太人所受的痛苦，被抓到纳粹集中营所受的痛苦，他开始良心发现，所以他就开始拯救犹太人。到后来他把他所战争中所发的财，所有都其实都是犹太人帮他赚的，他把用来每一个去开始买犹太人去贿赂纳粹德国，去把犹太人从纳粹集中营买回来。那后来所以这个斯皮伯格他本身是一个犹太人，他就拍这篇电影叫做辛德勒名单。那最后的时候呢，最后有个场景就是说，当所有的犹太人当他们被因为最后的时候这个辛德勒他本身是一个他是一个纳粹分子，那当时德国已经投降了，所以前苏联就会来控制他们这个地方。那因为辛德勒他本身是一个纳粹分子，所以他因为怕被抓起来，所以他就提前先走了，先逃跑了。那剩下一堆犹太人在那边坐在那里。然后呢他们被解放以后，这犹太人被解放以后，他们就开始，其实他们也不知道去哪里，因为所有的欧洲都讨厌犹太人，他们就开始漫无目的往前走。然后这首歌就是从这时候开始，在这个背景下开始放的。那其实这首歌本身在以色列是非常出名的，它可以相当于等同于以色列国歌，虽然国歌有另外一首歌，但里面就表达对耶路撒冷一个强烈的思念。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它的歌词其实也是非常美的。 歌词中很多多次出现耶路撒冷这个词，所以这是一个就是表达犹太人对他们耶路撒冷一个可以说是永久的一种怀念。那还有一首就是以色列的国歌，它叫做 Hatikva， 它中文叫做翻译成希望，它其实也是有类似的感情在里面。待会儿这边它有一些歌词，其实中文翻译的，您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其实可以表达一种他们一种强烈的那种感情。其实这些他们的这两篇诗歌其实都跟我们刚刚读的那些哀歌其实有非常相似的地方，就是就会不停地提到耶路撒冷这个地方。那其实我们也知道北国它先于南国灭亡，那北国后来那我们知道南国犹大国后来他们是在波斯的时候被回归耶路撒冷。其实在讲到一个信仰到底是什么是真信仰和假信仰的问题。我们知道北国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就是他所谓的十个失落的部落再也找不到了。我想说到底是为什么他们会就是被掳了以后没有回来了北国以色列。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可以翻一下这个列王记上，我们翻一下列王记上第十二章，从25节到33节， 那这讲的是就说当时南北国分裂以后，北国是他的第一个王叫做耶罗波安，那南国是罗波安。那耶罗波安他是这样讲的，他说耶和华记上第十二篇二十五节开始，他知道他们已经分裂了，所以他们已经不能再回耶路撒冷去神的圣殿所敬拜。他想了一个另外一个办法。人从人看起来非常聪明啊，你看从二十六节开始，他说耶罗波安心里说，恐怕这国人归大卫家，这民坐上耶路撒冷去，在耶和华的殿里献祭，他们的心必归向他们的主犹大王罗波安，就把我杀了，人归犹大王罗波安。耶罗波安王就筹划定妥，铸造了两个金牛犊，对众民说，以色列人啊，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他就把牛犊一只安在伯特利，一只安在但，这是叫百姓陷在罪里，因为他们往但去拜那牛犊。耶罗波安在丘坛那里建殿，将那不属利未人的凡民立为祭司。耶罗波安还定八月十五日为节期，像在犹大的节期一样，自己上坛献祭。他在伯特利也这样向他所铸的牛犊献祭，又将立为丘坛的祭司安置在伯特利。他在八月十五日，就是他私自所定的月日，为以色列人立住节期的日子，在伯特利上坛烧香。所以我们读完这个就发现，为什么北国没有回归了？因为他们所信仰是假的，他们所信仰的是假神，自己造的神。那南国之所以可以回来，是因为神让所罗门在圣殿山上造一个圣殿，那是神荣耀的地方。所以这可能这对我们生活中也是一个提醒，就是什么时候，如果当我们走失了以后，我们能不能回来？我们回来的时候，我们朝向的地方在哪里？如果是像北国一样朝向伯特利自己立的牛犊的话，我想可我们结果也跟他一样，就是回不来了。所以这是我们从哀歌里面可以稍微得到一些教训，我想。那下面我们就讲诗篇二十三篇。刚才我其实花非常短时间，就是把上节课也想讲的稍微提了一下，因为时间是不够啊。那我们翻到二十三篇好吗？我们来一起读一篇。我们就是说，我想让大家这样读的时候，你思想这样一个画面，就是这画面，我应该有一幅画，为什么找不到了？找不到了。OK， 对，好，思想这样一幅画面，就是一个非常平安的小溪流过，然后有非常清脆的草地。然后有几只羊在那边吃草，然后旁边有一个牧者在那边在牧羊这些羊。就是大家试想这样一个画面，就是你把自己想成这几只羊，然后把耶和华想象成那个牧者，然后这样就是在这样一个平安的画面中，我们来读这个诗篇二十三篇。我们一起读，从第一节开始。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息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不知道大家读完以后有没有什么样的感觉？我记得我前几天读的时候就给我一种很平安的感觉。我自己感觉这好像是这种 这种平安的意念是我们现在生活很缺少的地方。因为我们现在生活就是太忙了，比如说像这个人，他要先做右手做笔记，左手拿着 iPhone， 他前面还摆了一个 iMac， 大概是 iMac 是电脑，所以可能这是我们现在生活的写照，就是忙忙忙忙。有一个叫做 Tim Hassel 的一个作者，他写一本书叫做，他说这个书的书名叫做 When I Relax, I Feel Guilty， 就是当我放松下的时候，我就感到有罪，感到有种罪恶感。可能是现代人的一种共有的一种思想吧，就觉得我们生活中一定要排得满满的24小时，然后每天要不停做，要不能有空闲。但是我想这个23篇所带来的是一个相反的信息，它所带来的是说你要安息，你要在耶和华面前安息。我想这是一个 counterculture， 但是我们看一下它为什么会这样说。这是当我们读过了，它只有短短的6节，但是它里面用词真是非常优美。其实它其实可以分三个部分，前面3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一直到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如果可以概括，用一句话概括，就是说安息带来享受。你看他是说一个羊躺卧在青草地上，在水边，他是在享受神的同在。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这实际上说的是一个安息带来一个安慰。那最后呢，他说在敌人面前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岂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说的是一个安息带来一个祝福。所以整本虽然说整本诗篇没有找不出一个安息的这个字，但是我想每一节都透露着这种安详安息的一个信息。我们先看前面3节，他说这所谓所说的信息就是说安息带来享受。那何谓是安息带来享受呢？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所说的意思就是说除了耶和华你还缺什么呢？就说实际上他如果希伯来原文的话，他的意思更强烈，意思就是说他希伯来原文就是说我一切都不缺乏，就是说我是满足的，就当我耶和华的时候我就是满足的，我不需要其他的东西。那躺卧在青草地上，你我在可安歇水边。你看这只羊，但我不知道这个到底符不符合事实啊，因为我没有牧过羊，我不知道羊会不会在青草地上睡着，因为毕竟旁边还有，也许还有野兽，或者还要想要抓住它们。我不知道羊，但是如果这一只羊能在这样环境中能够睡着，可以发现它真的是非常的满足。就那我想，我们每个人就是应该每天来到神的面前，像把自己当做一只羊。然后在神，这是在神里面就是有安息。好，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他让我们把我们的灵魂，他是医治我们的灵魂的一个神。他因为他自己的名走义路，所以这带来一个非常就是一个观念，就是安息的观念。那我知道我们的新教可能很多时候已经不强调这些了。就是在主日安息，我想我们在主日之后，我们早上来敬拜，然后敬拜完以后回家，可能也自己有什么事情做什么事情。但是呢，他说这有一个例子，就是可以说到一个安息的重要性。啊，就是说他说的一个例子是什么呢？这是一个真实例子。他讲的是在19世纪时候，在美国，他有一队马车队，那他们呢想要从美国的中西部要跑到美国的西部，应该是俄勒冈 Oregon， 在 Washington， 或者 Washington 应该是在俄勒冈州，对。然后呢他们呢要赶在暴风雪季节来之前要赶到这个西部。那很快这个马车队就分成两派了，那其中有一派就说我们不要再休息，因为其实这一派也是基督徒，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每到主日的时候他们还会安息的，就是说他们停下手中所有的工，他们都会休养好再走。 就礼拜天他们是绝对不敢录的。所以但是这时候因为为了躲过暴风雪，我想想应该是中间那些科罗拉多应该是有很多暴风雪，然后他们就分成两派啊，就是有一派就倡导说我们在主日不应该再安息了，我们应该赶路。那还有一派呢就觉得说我们还是应该在主日应该安息，应该守主日，我们停下手中所有自己的事情来全心的敬拜神。那所以他们就分裂了，那就分成两派的，自己就分头走了。结果呢大家猜一下，就是最后是谁先到这个目的地。对，我今天大家都会说真的是最后这个修养，就是在礼拜日守安息日，然后放下自己的担子，然后敬拜神的那一队先到达这个地方。但是没人知道为什么，我想很简单了，因为当你人过劳的时候，你是实际上你的 productivity 是相当于是你的是减少的，所以这队人得到那队守安息日的人得到很大的修养，所以他们其实先来到这个地方，先到了目的地。我想对于我们生活是一个警醒，我不知道我们可能有很多事情我们身不由己，但是我想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可以从一些小事情开始，就是享受一些安息开始。然后他说第四节，他说我虽然行过死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这讲的是一个什么，他说是安息带来安慰。那大家可以看到他说我行过死荫的幽谷，那这个英文他说 shadow of death。 实际上我们知道我们人生中每一个人都会行过这样一段幽谷，就是有前面很黑暗，看不见路，完全的黑暗。然后可是他这个用词很有意思，他说是死荫的幽谷，是 shadow of death。 就像这篇这个图画上面所想的一样，这个人站在这边，他的背影好像是一个映出一个死神的影子。大家知道这个影子可不可以伤害你，影子是不能伤害你，对不对？那很多时候实际上是我们内心的恐惧给我们带来一种好像完全的黑暗的那种感觉。所以他这边说我试过死因的幽谷，就是说虽然很多时候我们生活中看起来非常艰难，就像这个影子一样，也许这个影子还会倒影出一个刀剑的样子，好像伤害我们，但实际上他们都是在耶和华的掌控之中，他是没有实质的威胁。而他说他洗过这个幽谷，就是说这个困难只是暂时的，那最终时候我们会走出这个黑暗的地方。那杖和竿代表什么？他说因为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我不自己没有牧过羊，没有去放过羊，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我看过很多，发现就是说这个杖，大家想想这个杖是用来干什么的？就一个人要牧羊的时候，牧羊人他是要把那些禽兽猛兽赶走的，对不对？或者是说有一只羊它走偏了，你要把它噗这样把它敲回来，对不对？所以说很多时候这就是在我们生活中也跟神其实也是对我们，当我们走偏的时候，也许看起来好像也许有一个小小困难，就像神用杖一样把我们敲回来一样，或者是说真的有一个很大的困难过不去了，神就是亲自把它挪开。那这个竿是什么？竿就是引导我们走路的。我想到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他就说，其实很，应该是说，我看我能不能记得，他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他的人来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教他们得荣耀。所以我就想说，想到这个画面，就是说也许我们生活中有很多困难看起来非常的艰难，可是有的时候也许我们应该去看超出这个死因的幽谷，我们看到即使再困难都是我们耶和华在掌权。 所以这是 这一篇所讲的一个带来安慰的安息。那最后一个三节他就说安息带来祝福，这什么意思呢？他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那这个画面我们很难理解，因为就是说好像如果我们有敌人的话，我们根本连看他面看都不想看了一眼，更不用说跟他再坐在一起设宴席了。那这个画面就是说耶和华在设定了一个席位，然后满桌都是你的敌人。那其实不一定是你敌人了，也许是你生活中恐惧，你的困难，是你所有的一切你所可以想出的困难。但是呢就可以想说耶和华把你摆在这个宴席的最头的地方，那是最尊贵的一个位置。然后他还用油膏了你头，我们知道在旧约中当用油膏你头，这是一个预言弥赛亚，就是说要把你成为一个君王，要按你成为君王的意思。那使我的福杯满溢，这是什么意思呢？他们说其实在我不知道能不能做一个demonstration， 他说这什么意思？他说在中东那个地方，我不知道跟我们中国有没有这样一个习俗，当你被宴请到别人的家里去，大家都主人会给你斟酒，对不对？但是呢如果你跟主人，比如说今天主人不是很喜欢你，他觉得也许天刚刚黑他就想让你走了，但是呢在东东那个地方时候，那个习俗是不会直接跟你说出来。他怎么说呢？他就说，我看过一个牧师，他是这样说的，然后呢如果你识相的话，有看了就说哦，这个主人可能说在委婉提醒我应该走了。但如果这个主人非常喜欢你的话，
他该怎么办？但我不能把他会不停这样，
所以这个地方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就是说耶和华不仅为你准备了一个宴席，而且他不希望你走，就是希望你永远坐在这个宴席上面。所以这是一个神就是对你的一个永远看得出一个很大的祝福啊。最后他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而且要住在耶和华殿中直到永远。那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应该随时每时每刻都寻求神的同在，就是我们，那这不是我们信徒生活中最大的目标吗？最大一个最大的成就吗？所以这就是这篇诗篇所带来的信息。那其实我们之前讲过，在圣经中神有不同的名字来代表他的不同的属性。那其实我讲过，我记得我最后讲过其一个名字叫做耶和华我的牧者，叫做 The Lord My Shepherd， 他的希伯来文就是 Jehovah Roy， 就是他讲的是一个神的供应和亲密。那其实呢这个耶和华这个名字在圣经中有很多的从他所发展而来的名字，一共有七个主要的名字。那有的解经家有的神学家就认为，其实在这篇诗篇中可以所有七个所有关于耶和华的名字都可以在诗篇中可以找到。比如说他说 Jehovah Roy， 耶和华牧者，那就是我们是第一篇的第一节可以找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是缺乏。那其实这个名字还有一更深层的意思，那在希伯来文这个 Roy 就是牧者，就是牧羊人的意思。但他其实还可以希伯来文的朋友也是从这个词所发展衍生出来的。他讲说其实可以不难理解，就是当一个牧者去牧羊的时候，这个羊真的是他的朋友，他们两个就是非常一种互相倚靠的一种关系。所以这是第一个名字。那第二名叫做 Jehovah Jireh， 就耶和华以勒，他意思就是耶和华必预备，这是在创世纪22章14节亚伯拉罕献以撒以后所出现的。像在这篇中也可以找到，他说我必不是缺乏，对不对？所以是耶和华预备。那第二节他说 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躺因为我在可安息的水边。这说的是一个什么呢？说的是一个平安，很享乐的，很平安的一个感觉，对不对？说他是 Jehovah Shalom， 就是耶和华赐平安。这是出现在诗诗记第六章二十四节一个名字。然后第三个他说是 Jehovah Rapha， 就耶和华医治。你看第三节他就说他是我的灵魂苏醒，苏醒就是一个神可以医治我，对不对？然后他说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是叫做耶和华是我们的义，他希伯来就 Jehovah Tsekenu， 他是在耶利米书二十三章第六节说耶和华是我们的义，因为他为他自己的名走义路。然后还有耶和华第四节他说我先行过十年幽谷也不怕遭害，叫做耶和华是我的旌旗，这是他希伯来的 Nisi， 是在出埃及记十七章十五节。这因为他耶和华是我们的旌旗，说我们走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最后的时候他说耶和华同在所在，是在以西结书四十八章三十五节。因为他说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所以这诗篇二十三篇是太有深意的一篇诗篇。就是我想当我们生命中，当我们很劳累的时候，当我们生命中需要更新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细细品读这个二十三篇，然后看到耶和华，他真是他所有的属性都在这篇中可以实现，而他最终的他就是，真是就是，就像这篇诗篇所说的，他要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就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那我们今天就稍微早点结束，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的耶和华，你真是我们的供给者，是的主。你在我们劳累，你在我们困苦的时候，你就看顾我们。主啊，我们在这个在这个世上有很多忙碌的事情，但是我们所盼望的是，当我们忙碌而忘了与你亲近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到你面前，就是我们把我们自己的事交给你，交托给你。因为你曾经说你的担子是轻省的，我们当我们忙碌的时候，愿你提醒我们一天的担子有一天当，我们来到你面前就是享受与你同在的时光，我们要在你面前安息，我们来敬拜你，我们也求你把这样一个信息带在我们下一周一周的生活里面，带领我们在生活中，不管是在工作中还是在家中，主啊，都让我们成为你的见证，成为你的光，你的盐。我们将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